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十月初的时候吧，有一个采访是 CBS 的60分钟啊，这是一个杂志类的新闻节目呢。他对当时的总统的候选人贺锦丽进行了一个采访，是有关于这个加沙地带，有关于对这个以色列的看法的哈。那么因为这个采访在两个不同的时段播出来呢，它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内容播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川普阵营的不满。所以呢，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啊，10月31号的时候呢，正好是在那个大选之前啊，就是投票之前嘛，所以呢，这个川普和他的律师团队呢就把CBS 以及60分钟这个节目呢告到法庭上去了，要求的赔偿是多少呢？听上去真的吓死人哈，可以让一家公司破产。这个要求的赔偿额是100亿美元。
对，我还看到另一个报道说这个100亿美元上面再加100亿，我看到的还有一个说的现在提到200亿了。不管怎么样，两个都有啊，这两个报道都有100亿200亿，但其实100亿200亿已经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它这个是一种惩罚性的，也就是这个惩罚性就是我先求你。我让你知道你被告了，然后呢，他能不能达到100、200？100%不能。他知道，他告的时候他就知道。但是呢，我用这个压垮你，吓到你，然后让你做出一些让步，然后我拿1/3或者拿多少，对不对？当然，最后可能是一分钱也拿不到，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要看最后是怎么裁决了。为什么这个事儿有意思呢？因为这个呢，就涉及到了一个新闻的工作，或者是媒体他在报道的时候的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以及管制着这些媒体的一个机构，叫做 FCC， 对不对？联邦通讯管理委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特别的有趣，同时呢，也对于广大的受众来说，你不管是看电视、听广播啊等等啊，因为 FCC 它是管这种的嘛，电子的媒体，所以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他们的做法啊，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规律，因为这样的规律或者这样的规则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作为一个我们受众来说，我们无法辨真假呀。对不对？所以我要求的是你必须得符合这个。举例来说啊，这说了半天，举例来说就是断章取义断然不行。什么叫断章取义呢？就是我问你的一个问题啊，是你对于加沙这个问题怎么看，然后呢我把你回答乌克兰的那个问题的当中一段拿来了放在这儿，那这不行啊。
当然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都明白的哈。这个里面涉及到的一个篡改啊、剪接啊等等，但是这个里面有哪一些余地呢？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中间啊讲着讲话，咵咵咵咳嗽了好几声，你把这个咳嗽的声音剪掉，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没有违规。我们就是从一些小的到大的，然后再看看贺锦丽那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要面临着100亿以上的这么一个诉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人被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呢在播出的时候呢播出了30秒，但是他回答的时候呢回答了5分钟，没问题。没有问题，因为我这就是30秒的时间，我接下来有广告有其他的节目，不能因为你回答了5分钟我必须得，也就是没有一个要求说我说什么你一个字不差的得给我照播，而且我说多长就得播多长等等。再有了，有一些人激动的说啪的一下讲了一句脏话呢，对不对？这个我绝对给你，而且有的人连珠炮似的讲脏话，我绝对给你删掉。你看连那个金球奖奥斯卡奖颁奖的时候不是有哔的一声吗？
对，
或者突然之间没有声音了什么的，这个咱们慢慢聊啊。今天就是说咱们今天呢，从CBS 电视台这么一个著名的历史悠久的一个节目叫《60分钟》，被川普的团队告上了法庭这件事呢， 咱们慢慢的来了解一下从业人员的一些做法。
对，照理是这个官司是去年的10月31号就提出来了，为什么今天讲呢？原因是在上星期三的时候啊，这个 CBS 呢就把整个的这个录音，在川普的要求之下，在这个川普团队的要求之下吧，就给公布出来了。
他公布的这是文字稿，
文字稿就给公布出来了啊，说当时做的这个采访，他是怎么样回答的这个问题，就是对贺锦丽的这个采访啊。那么在上星期四的时候，川普就提出来了，说他是在他的这个 Truth Social 这个他的这个社群平台上啊，他就打字了，就说了，说是这个 CBS 叫做欺骗的公众。
嗯，
于是呢，因为没有完全的播出他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呢，他就有两个呼吁啊，呼吁第一是叫做让那个 FCC 啊，就是联邦的通讯管理委员会吊销CBS 的执照，
也就是说从此以后这台没了。
对，这是第一。第二呢，说他说这个60分钟这个节目应该停播啊，他提出这两个要求来，那显然就是说，如果达到其中的某一个要求的话，有可能那100亿就不要了。
那当然，对
对，就是我达到这个要求了，我这个100亿本身就是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嘛。而 CBS 的母公司呢？这个 Viacom 呢，他们的团队呢，或者说是领导层呢，也认为说这官司啊，最好是和解了啊，这个就不要再去这个又费时间又费力气，然后又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什么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必要，我们就干脆和这个川普团队看看什么条件就妥协。但是这个母公司的意见呢，在 CBS 和60分钟相关的这些人员当中呢，引起了极大的反抗和这个对立。
对，咱们干什么和解？就是说没做错事情干什么和解？因为我们都理解，和解就等于赔款，
嗯，
只不过是金额比实际上要求的少很多，而且多数情况下不公布。咱们两家说的，你要100亿是吧？我给你3000万，好了。对不对？咱们和解了，比如啊，这举例来说，这个是断然不行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看一看那个访问啊。那个访问呢是60分钟的一个叫 Bill Whitaker 他所做的，当时呢变成一件大事儿，因为在竞选最激烈的时候，11月就投票了，在10月5号要播出啊，所以抓到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和贺锦丽抓到了他，来了个访问。之前巴巴的各种宣传、炒作、广告，就是我请大家期待两次播出，一次是10月5号的，叫做《面对国家》（Face the Nation）， 这个；第二次是10月6号的《60 Minutes》60分钟这个节目，要将播出这个访问。好，这个宣传也做出来了。那么这个访问呢，问了很多的问题，有争议的。就是下面这段话，这段话是什么呢？是这么说的，这个主持人 Bill Whitaker 就问贺锦丽说，你们对内塔雅胡这个人，对以色列现在这个情况，你们是打算怎么样的？那贺锦丽呢，他并不知道将来他说的这段话会被做成什么样的剪接，反正你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你。所以在这个诉讼当中，贺锦丽没有在里面，就是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的就是这个接受访问这件事情已经回答也没有争议，争议的是后来的剪接。那么贺锦丽说的是什么呢？当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已经导致啊，在以色列这个地区呢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我咱们得分析分析这个话啊，就是说以色列啊，他的态度各方面有所改变，为什么？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拜登和我们的工作呢，让他进行了一个改变。而这些行动很大的程度上有许多因素所促成，其中包括我们对该地区应该如何继续进行和如何行动的事情的一些建议。那就说以色列听了。好，这是讲到这儿。
这个顺便提一下，他问的问题呢是说美国是不是对内塔雅胡和以色列 有任何影响力。因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内塔尼亚胡经常无视拜登政府提出来的有关于就是如何解决和哈马斯冲突的这个问题啊。美国经常说一套，但是内塔尼亚胡根本不听。
内塔尼亚胡的原话是：“请你们不要指手画脚
啊！”对
啊、
对，
我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这个措辞非常的严重啊！
对，
受到攻击的是我们国家，对不对？哎、所以在这个情况就问到这个问题。好，刚才回答了一半啊，下一半是这么说的：我们不会停止这样的努力，因为这不已经努力了吗？啊，我们不会停止这样的努力，我们不会停止推动各种必要的行动，以确保美国要，而且确保明确的让他们明白美国的态度，就是要让这场战争必须结束。
嗯，
好了，这完了，这是他的回答。那回答分两部分，上一部分呢是说已经做了什么，下一部分是即将做什么，对不对？已经做就什么，就是我们已经影响了内塔尼亚胡，接下来继续。那么上一半说的是什么呢？是我和拜登已经做的工作，下一半是拜登没了，对不对？等我当了总统以后，我要继续这种努力。当然他没有说我当总统要什么，他没说这个，他就是非常清楚的把这个表达了。那争议在哪儿呢？在 CBS 10月5号的时候，面对国家这个节目当中，他播出了上一半，然后截止到那句话，截止到其中包括我们对这个地区所做的一些提议，对吧？然后到了第二天10月6号呢，60分钟节目播了下一半，就是我们不会停止这种努力。现在川普的团队说你这个叫做选举诈欺，他是现在说的是这个啊，就是说你把他的给剪接了，把他的回答分成两半这么播出，然后又说这样的话你把贺锦丽显得呀、啊、他好像特别懂，显得他讲话特别流利，造成了观众的错误的理解。
嗯，
那么请我们的听众或者观众，你觉得这有问题吗 ？CBS， 对不对？我们自己也判断一下。
对，好了，在这个 Face the Nation 啊，在面对国家、面对全国的这个里头呢，他播的是比较长的那个版本，尽管一共，比如说是27秒钟吧，
就是20来秒钟。
哎，他播的这个版本呢，大概是20秒钟，只不过后面那一段呢，7秒钟呢他没播。
第二天播
了。第二天呢，他没播上面的，播了下面的7秒钟。
对，
所以呢，他是这个 CBS 在川普团队提出诉讼的时候呢，他就发表个声明，就解释了，说这个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答案。我们只不过是根据节目的需求，因为60分钟要谈很多问题，我们没时间了，所以播了一个简短版的7秒钟的这个回答。因为其他的20秒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播过了，
嗯、
我不想重复了。大概是这么，这个 CBS 是这么解释的。
他就是这么解释，对、他绝不道歉嘛，他现在说了。
他第一没错，第二，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没有改，都是贺锦丽说的对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只不过我们给它切开来分成两段播了，因为是两个节目啊、不同的时间播了。那这个川普说不行、这个你播的版本不一样，你什么头一天播的跟后面一天播的不一样，这个等于是叫做美化了贺锦丽，实际上会影响总统大选的一些选民、
对，
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说你们是诈欺，你们是这个就是断章取义啊、歪曲了我的意思，歪曲了这个贺锦丽的意思，对我的大选造成不利影响，于是他就告了100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CBS 电视台一个杂志类的新闻节目啊，60分钟呢在去年10月5号和6号分别的两个节目当中啊，在面对全国和60分钟当中呢，对贺锦丽当时竞选总统的这个副总统贺锦丽呢进行采访的时候，他回答的一个问题的不同版本的播出啊，结果就被这个川普阵营呢等于是告到法庭上去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官司还在持续当中。那么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吧，那个有好几十名有关于就是 60分钟制作团队吧，他因为有不少的记者是60分钟的这个提供者啊，文稿的提供者，或者有的时候进行采访的这个提供者，再加上制片人，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不管是摄影啊，还是其他的录音啊等等，灯光这些工作人员呢，一起就聚集在这个60分钟的拍摄现场，因为很重要的一些重要人物的采访呢，都在纽约的这个大的摄影棚里头拍，所以这些人呢就聚集在这个大的摄影棚呢，就来讨论现在这个官司的进展。首先，他们想听一下那个就是 Owens， 就是负责剪接的这个人的，
他是60分钟的执行制作
啊、执行制作。同时呢，这个片段是他剪出来的。当时还有人问过他是。有没有问题？这么剪有？他还问过别人啊，我这么剪有没有问题？人家说，只要是你没有改他的这个原文，你是在他的回答的答案当中呢，切了一部分播出，没有问题啊。所以呢，他就这么就播出了。结果现在看来是，至少有人认为是有问题啊。所以呢，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呢，他们甚至还考虑说是要不要发动一个请愿活动啊，一个抗议活动啊等等。他们就是想要阻止 CBS 的母公司 Viacom 呢和那个川普团队去谈判，因为他们认为说，如果要是达成和解协议的话，那实际上会助长川普在这方面呢更加叫做肆无忌惮呢、啊。
但是这背后呢还有一个巨大的经济的交易即将发生，因为 CBS 的母公司 Paramount Viacom， 对不对？
对，
它是派拉蒙下属的公司。派拉蒙此时此刻正在跟 Skydance 天舞谈合并的事情，而我们也知道，在美国两个大公司合并，那它必须得联邦政府批准。
对，
联邦政府现在你把它理解为川普，对不对？你跟我这么干的话，我就不批准你。那这个对于这两家公司来说呢，这个经济方面也是巨大的损失。所以因为有这个考虑，所以那个红石头嘛，对不对？
对，
家族嘛，红 Redstone 家族呢，现在 Redstone 本人已经死了，他女儿在管嘛，对不对？女儿就说给点钱吧，和解了以后呢，咱们赶紧跟天舞公司咱们合并了，咱们派拉蒙两家跟他合并，咱们变成更大的一个影视集团，咱们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就别给折腾了。但是下面的这些从业人员为了捍卫新闻的自由，为了捍卫言论的自由，为了捍卫他们对于媒体的各种各样的理解和控制，就打死不干啊！所以现在就卡在这儿。所以这个诉讼它有意思就在这儿，就我们要知道到最后是要走到哪儿，是和解了呢还是开庭？那么一开庭以后呢，到最后的判决又是什么？你看，我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也是在媒体当中广为流传的例子。2016年，啊，美国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主持人叫 Katie Couric， 哎，大家可能知道，一个女的，著名的主持人，她制作了一个纪录片，在电视上播放，不是在大家什么 ABC、CBS、NBC， 是在一个 EPIX 在这上面播放。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叫《Under the Gun》，在枪管之下。然后呢？他来访问一个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维护团体，他访问这些人，他就问他们一个问题，问的是，哦，如果不进行背景调查的话，啊，如果没有一些种种的规定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够阻止一个恐怖分子或者一个重罪犯去合法的大摇大摆的去买枪呢？他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显然那些人认为背景调查也不是太有必要嘛，大概是这样的哈。他这个问题问完了以后呢，被问他的那个问题的那个人二话不说就马上就回答，只要你没有被关在监狱里，只要你没有就在这个时候买枪的时候没有犯罪的话，他就有权买枪。因为他买了枪以后即将犯什么罪，他未来犯什么罪，这谁知道啊？你总不能说因为我怕你未来做什么事情，我现在就不给你。这是那些人的回答，这个完了，这个没问题，播出就完了。但是当时为什么变成一件大事呢？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这个 Katie Couric 问完问题以后啊，人家不是马上回答了吗？他播出的时候 他往里插了十秒钟的静音
间隔，
间隔十秒，这个十秒钟至关重要，就好像这个问题扔出去以后对方卡了
啊，沉默了一下，
沉默了，沉默了长达十秒钟，哦，然后这才回答。哎，这个从任何角度都是错的，从任何角度都是错的，包括那人家那被访问的人也抗议啊，就是后来就是他抗议了，哎，不对呀，他这个问题问完我马上就回答了，你怎么看着我这个半天没声音啊，对不对？因为这个镜头对着是主持人，你并没有看到回答问题那个人，长达十秒钟，哦，你看被问倒了吧，是吧，这种印象，你看看你回答不出来了吧，你心虚了吧，等等，哎，造成了这个印象。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哈新闻剪接当中后来作为一个经典例子，就是万万使不得的。那后来当然 Katie Couric这个简直是磕头如捣蒜呐、啊！咱们就看完，就是忙不迭的各种声明啊，各种道歉呐、啊，重新修改啊，什么之类的。还好啊，那一次倒是没有变成诉讼这个事儿。但是以 Katie Couric 一个很难看的一个形象吧，就当时出，就是让他那个一辈子的建立的这种公信度啊什么的，也都受到了一个影响。还有就不久以前 ABC 电视台的 Stephen。这不是 George Stephanopoulos 那一次，对不对？那个著名的，当然那个不是播放录音，但是在新闻广播电视上也是这样啊。他在谈论川普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这是一个 rapist， 这是一个强暴犯，说了好几次。这个强暴犯怎么怎么样，这个强暴犯怎么怎么样。那么当时川普就说，哎，你怎么会定罪我为强暴犯呢？他的律师团队说，他性侵女作家 E.G.
Carol，
最后是 Carol 说是他被强暴了，但是最后法庭定的是一个性的攻击，没有说强用强暴这个字。你为什么用这个呢？你知道母公司是迪士尼，迪士尼给了1500万，就算了，别告了，赔偿，咱们赶紧了解。就因为这主持人，说了这话，
对，所以这次的这个就看他们两个人之间这个法律之争了哈，因为现在互不让步嘛，至少是编辑，就是这个六十分钟的这个编辑团队和他们的整个的团队不肯让步，但是母公司看来是要和这个川普团队去谈去啊，所以具体情况是怎么样还不知道。不过母公司呢，其实在川普上任前后呢，对整个的六十分钟和 CBS 的新闻报道呢，是逐渐的加强了这个管制了啊。所谓的管制就是那个 Redstone 家族，他的那个女儿啊，Sumner Redstone 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女儿 Sherry Redstone 呢，是恨不得是这个他们家族的算是掌门人了啊，变成，所以呢，他是任命的一个临时的执行编辑。去负责审查那个就是新闻报道，他要强调说是在新闻报道当中不能存在偏见，一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对他们公司来说就是一个诉讼，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这个主要是为了这件事情哈，就是加强了这个审查，而且呢，他就说提出来这个原则，就是新闻编辑室一定要迅速有效，比如说提供什么平衡的呀、准确的呀、公正的、及时的这个新闻报道之类的。所以呢，实际上他们自己对自己本身的这个新闻队伍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叫做至少是管控吧啊，了解一下。报道的东西有没有出现偏差，或者是有这个有失公允的这个地方？
对，那现在焦点呢就放到了 Bill Owens 这个人身上。1988年，他进入到 CBS 电视台，哇，这一路啊升，现在呢升到了这么大一个官啊，执行制作人。所谓执行制作人，就是这个节目出了什么事儿，
都是他负责的，
都是他要负责的。这个人呢也是啊，在新闻界呢相当的有名望的，而且资历也非常深，能力也很强。在他的团队当中呢，大家也很尊重他。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等于这100亿还是200亿，是因为他的错嘛？对不对？是他要负责为这个，所以 CBS 现在已经说，我们绝对不会让他辞职，就不是辞职了，
不会开掉他，
不会让他离开。他自己也说，我绝对不会辞职，因为
他不会道歉，是吧？
我也不道歉，因为我们没做错。那因为涉及到的是诉讼，咱普通老百姓呢也没办法，你只能有你自己的观点，对不对？你的观点 是一回事儿，但是最后的裁决是另外一回事儿。那既然说到观点呢，也就再补充一句，就是在美国的洋洋洒洒的这个是遍地无所不在的媒体当中，印刷的电子的观点和事实永远要分清楚。观点是自由的，它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你可以说很极端的观点都是言论自由的保护，但是事实不可以歪曲，甚至你也不可以诽谤，对不对？所以 FCC 呢，它对于这种电视啊、广播啊，他们的管理就是这样，就是要有一种叫做 public airwaves， public airwaves 就是公共的广播，指的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
免费的，
它相对的就是有限的，对不对？跟它相对的就是有限的，这种是特别的严格的管制。但是等你到了有线电视的时候，当你到了有线广播的时候，或者叫订阅广播的时候 ，series 啊什么这种，大家都知道哈。我跟你讲，如你要是听过的美国的需要付费的那种广播的，可能有上千没有，我不知道，就好几百肯定有啊。这个频道，那里面说的那些话，之极端呐、啊，那个骂人话之难听啊，那个就特别大的尺度，但是在公共的这种免费的平台上面，那些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搞清楚这样的一个区别。那像福斯电视台，你比如说它的那个尺度就很大，因为它是个有线电视。
嗯，
福斯电视台是你要花钱才能看到的。那么那样的话呢，它的尺度大。但是回到不管是有付费的还是没付费的，你尺度再大，你不能歪曲事实，对不对？
对，
你不能这个张冠李戴啊，也不能断章取义。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CBS 这个诉讼。接下来很快咱们就会看到结果，因为要和解是很快的，不和解那可就漫长的法律之战开始了。